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用心灵诚实向你敬拜，感谢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今天有带着爱主敬拜主学习真理的心，我们来到圣堂，我们深信你的圣灵要帮助我们，给我们悟性，让我们在听圣经真理的讲解的时候，你会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记得，也靠圣灵的同在能够去经验我们学习的真理。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仆人大卫怎么爱扫罗王，让我们今天从大卫的身上去学习。虽然大卫有两次差不多要被扫罗杀掉，他有机会杀扫罗，但是他没有下手。这许多宝贵的真理，你微小的仆人从圣经学习，今天要给弟兄姊妹分享，请你帮助，让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大卫那个敬畏神也敬畏神的受膏者的心，来过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并为你做见证。恭敬把一切交托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又见面。今天呢，我要讲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那么你们在这个里已经又把我讲到大纲印出来了，这很好。当我收到教会的通知，今天要我讲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关于大卫怎么样好待扫罗王。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年纪大了，他两个儿子也做祭司，可是当时以色列人对撒母耳两个孩子的行为不大高兴，所以就要求撒母耳说，你立一个王给我们，像其他的民族一样。因为以色列当时还没有王，只有士师，那么撒母耳是先知也是士师，那么撒母耳听见这个话就不大高兴，他做以色列人士师跟先知好多年了，现在年纪大了，人家不要他，所以撒母耳就对上帝说，你看我这么忠心服侍这么多年，现在他们不要我了。假如你在教会服侍一段年日，然后有人不要你，你感受如何？我很感谢神，我服侍主六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人不要我，最少你们教会还要我，这谢谢你们。我也真的感谢神，我自己没有想到，因为我在1951年蒙恩得救，我就开始侍奉，然后念神学，然后一直带领神学院的工作。我在印尼，因为圣灵的带领，我在印尼开放很多的地方，有华侨，但是还没有教会，那我就去布道。那神自己圣灵同在同工，常常我在一个地方，有时候讲到两三个礼拜，是借学校，这是我觉得，因为学校一定有人嘛，所以我到学校，那么好多的学校本来有老师还是校长在中国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到了印尼以后就没有做礼拜了，然后我去谈，哦，我也是基督徒，好啊，你用我们的学校，那么学校我就说，我们不要说是开布道会，我们用学生有一些的节目歌唱等等，然后就是说家长恳亲会，请他们家长来。那么感谢主，在好多的城市有我们中国的学校，那么开这样的恳亲会，家长来了，那么家长来，我就慢慢的把福音传给他们，因此就靠主的恩典在印尼建立了一些 华人教会。那么到了1966年，因为印尼政府就关闭所有的华校，就要每一个住在印尼的要讲印尼话，所以我也学印尼话，以后就这样的也开了很大的门，让我可以用印尼话到印尼差不多有80几个民族里面去传福音，这是神的恩典。 感谢主，有机会侍奉是神的恩典，千万不要推迟。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在51年神选召我，我就奉献就侍奉，要不然就白白过了一生。今天我们要特别提到大卫跟扫罗王的事情。我们看在刚才我说了，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当撒母耳听见以色列人要求一个王的时候，他不大高兴。那神就说，他们不是不要你，那是不要我。那么神就对撒母耳说，好了，让他们选一个王，但是要告诉百姓，他们选了王以后有两件很重要的重担要加给以色列人。头一样，他们的儿子要当兵，女儿要做奴仆，另外要加很多的税，抽税。那么以色列人真是，我们看以色列人真是听到这个话，不要紧，我们喜欢当兵就当兵了，做奴仆做奴仆了，抽加税就加税了。当扫罗被选的时候，他非常谦卑，他说我不配，但是神就拣选他。一个人在谦卑的时候神使用，但是一旦他做王了以后，扫罗又做一件很可怜的事情。我们刚才在我这个讲档上有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他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那么他是一个王，献祭的事是祭司做的，他却去献祭。他等了撒母耳，撒母耳比较迟到一点，所以他就献祭了。各位，撒母耳迟到是有神的旨意，考验扫罗王到底尊重祭司的职分，还是他以为他是王，什么都可以做了。那么结果，当撒母耳刚刚要在献祭的时候，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就责备他说，你怎么做这个事？那么他有很多推诿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作，你知道你什么岗位，你做什么，千万不要越过你的岗位做别人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选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不同的能力，做不同的工作，你千万不要把别人要应该做的工作你也去做，这是很重要。我这几十年我很感谢神，我明白了一件事，我这个人除了读圣经有亮光，写了很多圣经的笔记心得以外，我没有别的恩赐。我在年轻的时候，50年代我们印尼很多教会会医病赶鬼等等，那么有人就是说，黄彼得，你去追求能够医病赶鬼多好呢，但是我曾经为病人祷告，因为我的神学院就靠近一个天主教的医院，常常医院里面有人病重就请我去祷告，我去祷告两个人不久他就回天家了，所以以后有人请我去为病人祷告我不去了，免得又回天家了。我就知道我没有那个恩赐，没有恩赐，所以有人生病要请我祷告，我说对不起，请别人祷告，我没这个恩赐，千万不要因为我去一祷告他就回天家了。但是有人说，好啊，我世界很痛苦，你祷告我回天家那就好，我说不，我不做这个事。我知道神给我就是读圣经得到心得，我就写了很多很多讲道的大纲。那么好多年前香港金灯台就替我错了一片哈，我刚才一个轻轻一片，那有2300多篇的讲道大纲。那么其实不止，我写的讲道大纲大概5000-6000篇，那么这是选了2000多篇。今天这2000多篇呢，香港金灯台替我上网，现在有一个统计，差不多世界有130几个国家有中国人的地方，大概有60几万人在使用。这也是我做梦没有想到，我的讲章有60几万人用。我们讲到今天在这里100多人吧，200人，60几万人， 在世界139个国家在网站上可以，这个今天有网站能够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很感谢神。大卫对扫罗，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扫罗的兵营里面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应该是一个有什么智慧了。我们看到当以色列面对一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咒骂永生的上帝的时候，那么大卫那个时候奉父亲的命令送食物给他几个当军官的哥哥，那么他送食物去的时候，他几个哥哥说好了，东西送完了，你回去了。可是大卫却听见说有一个非利士人哥利亚在咒骂永生的上帝，但是以色列有好多军队，大家安静在听这个哥利亚咒骂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什么，所以养兵千日要用一招都没有用。国家有很多的军队实在是吃饭罢了，真的要打仗有仇敌，大家怎么都不敢动。那么大卫因为敬畏神爱神，他听见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哥利亚咒骂永生的上帝，他就拿一块小石头就丢过去，一丢就打中他的头就死掉了。哦，这个是大卫在牧羊的时候所练的很好的功夫，因为他在当时在以色列牧羊，他当时有一些野兽来吃掉，来要来吃他的羊群，那大卫就用石头把狮子什么东西用石头就打死他，所以他的功夫太好了哈。我们中间不少人也有练功夫的吧，很多人练了功夫真的要打是打不出来的。大卫要用的时候他有这个能力把哥利亚打死了，那么打死了以后大卫没有因此就觉得我很了不起有成就，常常叫人就很容易失败。大卫有成就，他仍然在扫罗的手下做一个兵吧，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我们看到神恩待大卫。另外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大卫有两次有机会杀扫罗，但是他想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的部下告诉大卫说这个扫罗他要杀你，现在有机会把他杀掉吧。大卫说什么呢？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岂可下手杀他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4章哈，我这里有写的圣经节哈，那么你们去看一下就可以了。第24章跟26章两次有机会报仇，把这个恨他的要除掉他。本来大卫救了扫罗好几次，但是他要杀掉他，大卫有机会他不做，这是一个很重要。他说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我岂可下手害他。各位，这是大卫尊重神的仆人，神的受膏者。我们真将我们的牧师大家都尊敬，这是感谢主哈。但是我劝勉各位弟兄姊妹，你无论怎么样千万不要对神的仆人有一些不好的态度，这是我这几十年的经验。神的仆人那是神拣选，神给他们恩赐，神给他们机会侍奉，他们有也不是完全的，常常有一些你要求的他做不到。我们常常我要求你你做不到，那就什么话就说了，不可以的，我劝你千万不要说。他是神的受膏者，你讲什么对付神的受膏者，神全部听见。记得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也无所不知，你讲什么话也许神的仆人没有听到，但神听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对神的仆人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话要谨慎小心。 你不满意的事情，千万不要在神的仆人身上这个埋怨。当扫罗王死了，在我们刚才念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啊，圣经，扫罗死了以后，大卫不应该高兴吗？这个要杀我的人，我对他好，他要杀我，现在死了，不开感恩赞美会吗？是不是？感谢主，那个要杀我人死了，大卫不做这个事情。各位，当你的仇敌离开世界，你高兴吗？你失掉一个仇敌吗？在我这几十年的经验里面，要注意一样，那些不高兴我们的人，他有什么问题出生发生，你千万不要高兴。你要因为那些对你不好的人遭遇到难处，你要用爱心，耶稣的爱为他祷告，求神拯救他，帮助他，让他在受苦难能够学习一些什么需要学习的功课。神常叫我们有生病还有什么挫折，乃是叫我们学习功课。我常常发现有人生病，如果一病几天就好了，他功课学不到。如果他生病几个礼拜在医院里面，这是我这几十年的经验，好多人病一两天就好了，他说这是我的运气好。如果在医院两三个礼拜以后，特别在第二个礼拜开始，他就会反省，我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慢慢就想到他的错处，然后就要悔改。所以神有时候叫我们有难处有什么疾病时间长一点，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千万不要太多的弱点叫我们常常生病，那也不好。我们感谢神，但大卫看到扫罗王死了，他不开赞美会。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仇敌遭难，开讲感恩会赞美会，感谢主，这是报应。不是，大卫看到扫罗有难处的时候，他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哈，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我在这里有写了，他看见扫罗死了，他说什么？在第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4-16节，他说什么？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少年来说：“去杀。”你去杀他嘛？大卫对他说：“你流人的血的罪归在你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就把他杀了。各位，撒母耳很看重神的受膏者这个职分。扫罗是神受膏的，但是他失败，他的失败也不是我们要杀他的理由。你在教会里面刚刚来，很多都新生的，假如你在教会10年20年，就是我在教会几十年了，我常常会发现刚刚来做教会信主的大概头5年到10年是不错了，追求牧师教导什么很好，祈祷帮查经帮祷告会都来，礼拜天也来等等啊，十班也来，过了10年15年以后，对圣经也读了几遍了，然后常常他在听到的时候有一个很不应该有的态度，就记下牧师今天哪一句话讲错，发音不准，圣经引用错了，他写那些东西，然后你看什么牧师早应该退休了，早应该走了，你看这么多错这么多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哈，有吗？还没有。盼望你在做基督徒10年20年以后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做牧师几十年了，我常常会听见一些信徒，特别一些中年的信徒，中年40-50岁，他也很热心，也很追求， 他常说，哎呀，黄牧师，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牧师太老，应该退休了。我说，说什么？你看圣经都读错，道理也讲错，明明是这个他讲那个。我说，你有没有为他祷告？没有。当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有什么缺点，不是我们找理由来攻击，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人有他的有限性，记性有限，悟性有限，讲话的能力有限，很多有限，我现在老人知道的。所以现在有人请我讲道，礼拜天请我讲道，我要花好多好多时间准备，写了讲义，又祷告，有时间。早上我没有来以前，我大概两个小时想今天我所要说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侍奉，要知道侍奉的慎重，我们要靠主恩典。扫罗是神的受膏者，这是大卫永远记得一件事。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能讲任何不应该讲的话。然后他也认知道，扫罗曾经为以色列国打胜仗，他带领兵曾经打仗，他做王的时候不错的，从第八章到第四十章，他好多好多的好处。我们有时候对一个人发现他的错处的时候，就把错处放大了，放得非常大，他的好处全部遮盖，看不见。他说朋友对我们平常很好，有一次对我们不好，那一次不好就放大了，从前怎么对我们全部忘了，因为这个心情况。各位，在我这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多记得人对我们的好处，你很的帮助，你觉得这么多人对我这么多好处，假如你是数算还是记得人对你的坏处，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就是你这个人讲过这句话，不但你记得，你吃饭也想他，你睡觉也想他，做梦也想他，你不喜欢你讨厌的人，他老在你心中，很奇怪的，有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最好不要。对每一个人都好，你想到他，感谢主，这个人怎么好，那个人怎么好，那多宝贵的事情嘛！神帮助我这几十年学了这个功课，那么神把我放在神学，我很年轻就叫神学，我1956年就叫神学，叫到几十年了。那么我的学生，有的对我好，有的对我不太好，那我无所谓。我常常纪念这个学生有什么长处，然后怎么帮助他，他毕业了放在什么教会，适合他的恩赐，较好的工作，他工作我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他有什么难处我听见了，我特别为他祷告，那么有机会我特别去拜访，去看他，帮助他解决他的难处。有时候我们做客人比较好一点，他当事人教会等一下讲什么很多闲话。那么我喜欢到一个教会去开布道会还是培灵会一个礼拜，那么教会呢，假如我去开布道会，常常有件事一定要请我吃饭，那么请我吃饭呢，哦，那个好多闲话就出来了，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很多闲话，那么就提出，哎呀，我们这个他们常常请我讲话，那个驻坛牧师不请的，为什么？你们就知道了。那我就常常问他们一句话，这个传道牧师如果是你的弟弟、你的妹妹、你的儿子，你说这些话吗？总之如果是我的孩子、我的兄弟，当然不说，他只我的兄弟、我的孩子都是好的。我说那你把这教会的牧者当作你的兄弟好不好？哦，不是不是，我说你大大兄弟，在主耶稣里面我们不是兄弟姊妹吗？是不是？他感谢主。所以我在印尼的工作，除了神学教育以外，常常到不同的教会都要做这些工作，帮助一些教会的一些问题，不要信徒跟牧者有对立，还是一些不好的话。我常常劝人说，我们所讲的任何的闲话，除了对方听见、朋友听见，还有一位听见，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大卫不但认扫罗是神的受膏者，神高立他做王，他对于扫罗也知道他是一位大英雄，他打过胜仗，英雄是国家民族的英雄好汉。他看见他的残处，还有他也特别跟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是好朋友，大卫跟约拿单是好得不得了。然后大卫实在是很尊敬扫罗王。我们看到当扫罗王打仗死了，打仗的时候他扫罗打败仗，那么他自己叫他的部下把他杀掉，他也不敢杀，他自己杀掉自杀了。在大卫来说，当扫罗对大卫很不好的时候，是大卫一个仇敌啊。他如果死了不开感恩会吗？不，大卫在这里就唱哀歌，为大卫，为扫罗王的离开世界，他非常难过。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很重要的信息。你看他在第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他对扫罗王跟约拿单写了一首非常美的哀歌。那大卫本来是一个文学天才，非常好，他虽然抗养，没有读过文学大，没有在大学的文学院读书啊，但他的天才非常好，所以在诗篇里面150篇的诗篇有73篇是大卫写的诗篇，篇篇都是太美的。抗养的人他的诗才这么好，抗养的人，所以文学院毕业的不一定有会写这么多好的诗歌，不过也可能也有不知道。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对待扫罗这么好，我们的神为大卫说了几句很重要的话。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我们看一下哈，我在这里我又写了，但我们能够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18节。16章第18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大卫的音乐蛮好的，他从哪里学琴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会弹琴。这个我看到一些资料，当时以色列抗养的哈，抗养的，他们抗养不是抗两三只啊，都是几十只、几百只，有的几千只羊在这个野地好多羊。那么怎么样去教育这个羊呢？弹琴呢，羊懂得音乐的，弹什么琴，羊就怎么来了，怎么样？所以大卫这个弹琴是抗羊所需要的一种技术。那么他弹琴。当然也是感谢赞美神，这是一样。另外呢，这个大卫因为杀死哥利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勇士，哥利亚身高6尺，拿了一个大枪，向以色列军队挑战。你看以色列军队不少啊，在扫罗的带领下好多军队，多少万我不清楚，但是那许多的军队吃饭是会的，但受到强大的仇敌哥利亚的咒骂，上帝大家安静，一句话都没有。所以大卫有几个哥哥在扫罗的部下做将军的，但大卫来的时候送一些食物给他的哥哥们吃，那么他去看怎么样这个非利士人来骂我们的上帝。他的哥哥说，你这个小弟弟回去啊，这个你不能够在这里做什么事。大卫不因为哥哥认为看清他，他就也看清自己，他知道这个没有收割礼的哥利亚咒骂永生，我一定要把他杀掉。他不拿枪不拿别的，只有他平常大概是在抗炎的时候 打死狮子熊的那个狮头一丢很准的哈，他这个量不到多少的时间，一个石头就丢了，就打到这个扫罗的额上，就进去就死掉了。扫罗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另外神说扫罗说话合宜，合宜的意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你喜欢说话吗？好，但是好多话不需要说的。我们的话，我们中国有两句话，大概你们听过了吧？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一句话可以鼓励人，叫他振作起来奋斗；一句话叫人灰心丧志。各位，你每天讲很多话，你是鼓励人，叫他兴奋、努力、奋斗、努力前面，还是讲一句话叫他灰心失志？我们千万不要说你这个没有用的人。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你这个没有用的人，讲那个话的人自己才没有用，对不对？你一定要看人有人才，人才常常比你好，你不要嫉妒，他对人类有大的贡献。我们自己假如不大会讲话，学吧，听吧。我们从小开始是先听话，然后学讲话。但是很奇怪，我们常常对不喜欢的就有许多不应该讲的话，哎呀，讲了一大堆。各位，让我们效法讲合宜的话。大卫蛮英俊的，容貌俊美，但是当时没有照片的，我没有看到大卫的照片如何。不过现在有好多的这个 museum 博物馆里面画大卫的像都是蛮漂亮，我看不一定吧。大卫怎么样的形象我不知道，一天在天堂大概看到他才知道。但这里说他容貌俊美，大概不错吧，哈，圣经既然说他俊美就很俊美了。最要紧的一件事在这里第十八节说的，耶和华与他同在。一个人他原貌好，他的功夫好，他什么都好，但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这个人怎么好都没有用。耶和华的同在有个很重要的真理，神与谁同在，就是那存心正直追求真理遵行神的命令法度的人，神就与他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很感谢神啊，我是在牧师的家庭长大，虽然我一岁三个月我爸爸就离开世界回天家了，那么我的妈妈做女传道，我懂得大概五六岁我妈妈就叫我背圣经，然后就叫我应该什么话要讲。我妈妈这个耳朵她很厉害啊，我在外面跟朋友讲什么话她都知道的。然后她呢有一个本簿子记录，那么我们家里有每个晚上有，除了如果教会有聚会以外，我们家庭有家庭崇拜，我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们六个人，我妈妈七个人，那么我们就轮流读圣经然后祷告。那么假如我们某一个孩子有问题，他就我们这个家庭祷告完了就留下，他母人你留下一下子啊，就知道了一定有问题了。我的妈妈就拿一本簿子出来啊，你母要母日你在什么地方，那你就知道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你还记很奇怪哦，我们做坏事会记得很久啊。那么我们就会说，妈没有，我不在，什么不在，你跟几个人在一起我都知道，你告诉我做什么。哎呀，小事情啦，妈，老叔一次了，不，已经几次了。哦，我妈妈那本簿子，我老是记在心中。哦，所以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情报。她说：“你一定要诚实，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诚实。你骗得过妈妈，但骗不过上帝，因为神是无所不在。”哦，这句话这几十年帮助我非常大。妈妈不在， 神无所不在。我做的事情，妈妈没有看到，神看到。但你知道神看到，那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凡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就靠主的恩典拒绝不要做。不要以为大家都做，我也做，不是。神看见不应该做的，我们绝对不要做。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大卫有神的同在。所以扫罗有机会杀大卫，但是大卫躲避了。大卫也有机会杀扫罗，他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不敢在神的受膏者下手。他敬畏神，就尊重神所拣选的人。我在这个信息预备的时候，我自己在检讨我自己。我这几十年侍奉主，我最早在神学，我一直在神学教书几十年了，但是我也到教会去讲道等等。我有很多很多认识的各教会不同的朋友，从印尼到各位。那么神特别恩待我，在这个九十年代到2006年，差不多有10多年的时间，我去中国，这是神给我特别机会，因为我在新加坡商业神学教书。那么那个时候有中国神学院的老师在新加坡商业神学念学位的，那我叫过他们，所以他们说：“哎，黄牧师，你来到我们中国的教会来帮助我们教书吧。”那我说：“你请我就去了。”所以我去中国7次。从北京上海那么郑州还有杭州、福州等等。那么去的时候呢，神就是恩待我，恩待我，很奇妙，很奇妙。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每一次我去讲课，都有公安局在上课，听我讲，那我也不知道。好在不知道，如果知道公安局的在下面听我课，你会提心吊胆，你知道。那我不知道，我头一次到这个上海是这样，上完课了，那么上海的这个省学院的院长送我到机场，然后他在我路上要上进飞机去，他给我讲一次，他说：“黄牧师，这次你讲课2个礼拜，每一堂都有公安局的人在听。”然后他告诉我们说，黄某人他不讲政治，单讲圣经，可以请他再来。奇妙，这在上海。以后我到北京也是一样，有公安局来上课，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我就讲课。好在我不懂政治，所以从来不讲政治，单讲圣经，解释圣经，把圣经的真理告诉那些学生。那么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在上海省学院华东省学院教课的一个现在做善智教会的主席他一天说，托一个朋友来告诉你，去告诉澳洲黄彼得，我现在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那是你的事了，那神用你，好好你做你的事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效法大卫，怎么在神面前活着。他有仇敌，他不报仇；有机会杀仇敌，他不杀。我们做人呢，一生从年轻到年老，一定有一些人我们不喜欢的，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你千万不要与他做仇敌。你不喜欢，你慢慢学习，他有个宝贵的灵魂，他有个宝贵的灵魂。他需要真理的栽培，他对你不好，大概是真理的造就不够，还是我们的祷告不够。你不要怪他不好，要想反省一下，我为他的祷告不够，还是关心他不够，对他不好。就是帮助我们，当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先反省我们自己有什么缺点，然后就是先帮助我们好待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就是这样，他传福音、医病、赶鬼等等， 但是很多人不喜欢他。各位，你看四福音哦，耶稣在世界很多人不喜欢他的，特别是那犹太的领袖、法利赛人、文士等等，要找耶稣的把柄，要杀耶稣。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祷告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什么理由呢？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是不晓得，他们是无知的。我们能够饶恕人唯一的理由是他们是无知的，不知道的。千万不要说他明明是大学毕业嘛，博士嘛，他很有学问嘛，他怎么会不知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就是没有什么理由，不必讲。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你一切的事情神全部知道，神知道你就不必再说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有两句很宝贵的话，但是耶稣基督行很多神迹奇事等等，有人要信耶稣，那耶稣呢不把自己交给他们，注意啊。然后第二十五节说，因为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个圣经我在1951年蒙恩的节我就读到，哎呀，耶稣知道我心里所存的，那我心里要存什么呢？一定要存爱主的心，爱灵魂的心，爱神话语的心。那么这样耶稣知道我心里所存，这个是很宝贵。假如我心中存的仇恨，恨人，讨厌人等等等等，那耶稣知道都不太好了。耶稣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约翰福音第二章非常宝贵这节圣经，就是帮助我们看到大卫他不杀扫罗不报仇，并且扫罗死了他写了这么美丽的哀歌，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自己不报仇。各位，我不知道你到现在还有没有一个朋友你不喜欢的，不与他见面的，看他来你就逃掉了，还是他来你就气得要命。让我们今天学习功课，像大卫不与任何人做仇敌，人怎么样对待我们神完全知道。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莫大的恩典，让你微小的仆人这几十年从圣经里面学习你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这个真理。我们对人有什么不满意埋怨，还是恨人，还是想报仇用什么诡计害人，那个人不知道，那你完全知道。亲爱的主，让我们每天在你面前审查我们心里应该存着爱主爱人的心，也爱自己的心，那没有任何的仇敌，没有任何人怎么对我们不起，我们都不要放在心中，因为你都知道。愿主你今天借着大卫怎么样爱父扫罗，看到扫罗这样的离开世界死的时候，他写下哀歌，说明他敬畏你，因为扫罗是你的受膏者。求你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不是一次，乃是一生要学的。愿圣灵恩待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真理，也特别帮助你的仆人，不然传讲自己也靠主的恩典能够学习。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你，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好，让我们一同赞美在神的面前，谢谢，将这首诗歌来敬拜神，来回应神的选召，在你同在。